唯独恩典。第二课，恩典之约。引言：虽然上帝总是深深眷顾世上所有人，但他在巴别塔时代将那悖逆之人分散四方之后，在随后2000多年中，他将自己的特殊启示限定在了一个人及其后裔身上。上帝拣选承担这一殊荣的人名叫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在关注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同时，上帝没有忘记世界上其他民族。更确切地说，上帝通过专注亚伯拉罕的后裔，实行自己的恩典计划，以将救恩带给世界上每个民族的人。最终，将来必有一个孩子从亚伯拉罕这一谱系降生到世界上，他要成为世人的救主。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从以色列地的一位年轻犹太女子取了人的样式。这位圣洁的婴孩被赐名耶稣，意思是救主或上帝拯救，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一，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在加勒底乌尔的家时，赐给亚伯拉罕一条很特别的应许。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何等美妙的应许！上帝在此之前从未向任何人应许过这种事。那么，上帝为何拣选亚伯拉罕来承受这一特殊祝福呢？难道亚伯拉罕用某种方式赚得了这种祝福吗？难道他为上帝行过大事被记录在册了吗？难道他家人有爱上帝和服侍上帝的悠久历史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答案都是强烈的否定。对亚伯拉罕的祖先，除了他们显然是拜偶像的人这点以外，我们知之甚少。上帝肯定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功德或配德或他的背景才拣选他。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乃是因为自己的恩典，而且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时，他就相信上帝，照着上帝所吩咐他的去行。正是凭着信心，亚伯拉罕才往迦南地去，也正是凭着信心，他才一生信靠上帝并顺服上帝，甚至在他屡次受到试验和挑战时也是如此。因为他坚定地相信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才在新约中被称为所有相信上帝和他的应许并顺服他命令之人的信心之父。二，上帝赐给世人的恩典。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时，他不但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还应许要赐福那些祝福亚伯拉罕的人，并应许要咒诅凡咒诅亚伯拉罕的人。然而，赐下这应许的主要原因并不简单是为亚伯拉罕的个人利益。确切地说， 上帝应许那位将来的救主有一天要降生在亚伯拉罕家里，因此任何保护或祝福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人或国家都将蒙受上帝的特殊祝福。与此同时，那些通过抵挡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来干涉上帝救赎计划的人，必将面临上帝的定罪和毁灭。通过毁灭那些反对自己选民的人，并借着祝福那些恩待他们的人，上帝充满恩慈地保护他的百姓，来继续成就通过他们来救赎世上列国的神圣计划。在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后裔常常被称为以色列人或以色列的子孙，他们是用亚伯拉罕孙子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孙子的名字叫雅各，但后来被称为以色列。以色列人常常会以令人惊异的方式战胜自己的敌人，而他们的敌人之所以常常会遭到毁灭，乃是因为他们反对上帝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拯救世界的计划。因着他的恩典，上帝以诸多方式奇妙地祝福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尽管他们常常过着自私自利的生活，作恶多端，骄傲悖逆，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忘记了上帝，并选择去敬拜其他假神。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上帝就会惩罚他们，就像惩罚其他反对他的民族或个人一样。然而，当以色列人悔改，并再次恳切归向耶和华上帝时，上帝就会充满恩慈地赦免他们。他们从来不是赢得上帝祝福的，而是因着他恩典的缘故，上帝才会继续祝福他们，保护他们，并供应他们。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要将祝福倾倒在他和他家人身上。上帝的目的乃是通过他们来祝福整个世界。上帝会用以下两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上帝因自己恩典的缘故，通过为凡信靠他之人赐下一位救主，使他们相信他来祝福整个世界。尽管撒旦常常寻求毁灭亚伯拉罕的后裔，或使他们悖逆或不信靠主，但上帝的这一目的必定会实现。其次，以色列人蒙召是要活出信心和圣洁的生活，作为世上其他人的榜样。只有以色列人拥有上帝的律法和应许，而以色列人蒙召乃是向世上其他人显明，作为独一真上帝的儿女来生活，意味着什么？三，应许之子。在创世纪13章14到16节，我们看到，虽然那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但上帝却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得不可胜数。这一应许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亚伯拉罕当时日渐老迈，他妻子萨拉也不能生育了。然而，尽管如此，亚伯拉罕仍然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萨拉仍然没有孩子。亚伯拉罕于是觉得， 上帝可能必须通过他所信任的仆人，而不是他自己的孩子，来兴起他的后裔。但这绝不是上帝的计划。上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上帝把亚伯拉罕领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虽然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件事如何才能成就，但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所以主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里，一如既往，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出现在亚伯拉罕显出自己的顺服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首先的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早些时候，亚伯拉罕离开了他在加勒底的家乡，前往遥远的迦南地，相信上帝必会在这片新的土地上祝福他。在前往迦南的路上，他把自己大部分家人都留在了哈兰，而凭着信心继续在没有他们相伴的情况下前行。当亚伯拉罕后来住在迦南地时，他让侄儿罗德选择自己想要的任何地方，因为他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必会慷慨地把自己应许的一切都赐给他。亚伯拉罕的顺服总是从他的信心中产生的，而他的信心总是从上帝的应许中产生的。唯有上帝的恩典一直是第一位的。四，亚伯拉罕的信心。数年之后，上帝再次应许亚伯拉罕，他和自己的妻子萨拉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再次相信上帝的应许，尽管此时他已经非常老迈，他的妻子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生育年龄。在新约圣经中，使徒保罗如此描述他们的处境，他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由于亚伯拉罕和萨拉在这一刻似乎没有任何能力再生儿育女了，很明显，若他们要生养一个孩子的话，那上帝就必须行一个大奇迹。等到亚伯拉罕和萨拉没有任何指望靠自己生育孩子的时候，上帝就彰显出唯有他才是能够成就救恩的那位。显然，亚伯拉罕既要服从，也要相信，但是这位应许之子的诞生却显然是上帝赐给他的一种特殊的赏赐。这也证明救恩永远是上帝恩典的礼物。五，恩典之约。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了多年之后，上帝赐给了他一个又大又奇妙的应许，这常常被称为恩典之约。 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中，我们读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世上万民都要因他蒙福。在创世纪十五章中，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要生一个儿子，并且后裔众多。上帝也应许将迦南地做他的产业。在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中，上帝与亚伯拉罕正式订立恩典之约，应许他要做亚伯拉罕的上帝，也要做他子孙后代的上帝。上帝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上帝也应许说，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他要做他们的上帝。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必要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虽然他的应许必将成为亚伯拉罕及其家人美好的祝福，但是最大的祝福是世上所有人都将因他和他的后裔蒙福。这一奇妙应许在旧约和新约中的许多不同场合都曾多次反复提到，所有这些赐给亚伯拉罕的特殊应许都明确表明，人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而不是靠人的努力得救。六，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四节，我们读到上帝决定创世纪十七章中这个恩典之约中的应许，要以割礼作为印记。割礼不是一种随意的记号，而且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以色列人总是把割礼看成区分选民的标志，所以他们就蔑视那些未受割礼之人。所有非犹太民族的男子归信者，若要被纳入上帝家中，都必须接受割礼。即使在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一些犹太信徒仍坚持认为，非犹太民族悔改归信基督教的人必须受割礼。因为在以色列人中，这一应许传承的主线乃是透过家里的男丁延续的，所以这一盟约的记号只给了男子。割礼作为这一恩典之约的标志，至少有三个特别相关的原因。一，这一恩典之约的记号与上帝应许要赐福的子孙繁衍一事密切相关。每当有孩子孕育时，父亲的种子就会在这孩子出生前通过盟约记号的方式传承下来。从受孕时起，每个孩子都被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二，割礼乃是除去污秽或不洁的标志。割礼这一实际行为虽然重要，但它对那些灵里不洁或亵渎的人来说，其价值却微不足道。三，割礼会涉及流血，父母会得到提醒，每个孩子即使是一位立约之子，都是在罪中生的，唯有通过流血洁净和赦免才能最终达成。贯穿整个旧约时代，不仅是以色列人， 而且悔改归信的外邦人都会忠实地实行割礼，直到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了完美的祭，流血才不再作为必须条件，而割礼也不再具有任何属灵价值。七，亚伯拉罕和儿子以撒。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还年少时，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知道以撒乃是应许之子，要透过他成就上帝的全部应许。上帝怎能要他将这个儿子献为燔祭呢？但是，上帝的命令却清楚明了。亚伯拉罕决定顺服上帝，而不问究竟为何或与上帝争论。然而，就在亚伯拉罕举起自己的手准备杀死已放在祭坛上的儿子时，上帝却呼唤他，并告诉他不要伤害以撒。相反，上帝预备了一只公羊来献祭，以取代以撒。在亚伯拉罕异乎寻常的信心和顺服行动之后，上帝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甘愿献上自己所挚爱的儿子，显然是一次顺服行动，但更重要的是，这是绝对信靠上帝的行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解释说，他亚伯拉罕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上帝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这明确指向了，在许多世纪之后，上帝充满恩慈地将自己的爱子献上。当耶稣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受死时，与2000年前亚伯拉罕将自己所爱的儿子献上，正是在同一个地方。当然，亚伯拉罕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竟会发生，但上帝却这样做了。上帝再次赐给了我们一个恩典的标记，对此，我们今天只能赞叹不已。当以撒长大成人，并娶了利百加为妻之后，他们发现，正像在他以前的撒拉一样，利百加也不能生育孩子。然而，作为对以撒祷告的回应，上帝充满恩慈地赐给了他们一对双胞胎，名叫以扫和雅各。以扫是长子，通常会领受那个时代长子领受的特殊祝福和恩惠。然而，上帝拣选通过雅各而不是以扫来成就他所立的约。上帝拣选雅各而非以扫，并非因为雅各会活出一种顺服生活的榜样，完全相反，雅各是一个有许多软弱、失败和诡诈的人。他当然不是因为顺服才领受上帝奖赏的，他的确成为了一位拥有极大信心的人，但在雅各的信心之前， 却是上帝的恩典。以扫和雅各出生一段时间之后，迦南地出现了饥荒。上帝告诉以撒不要离开这片土地，而是要留在迦南，信靠上帝来求得所需的一切。上帝又更新了他从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对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亚伯拉罕的顺服和信心在上帝面前显然非常重要，然而上帝对他最初的应许却并非建立在亚伯拉罕所行的这些事上，他的应许完全是基于他的恩典。亚伯拉罕有时甚至还悖逆上帝，但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总是赦免了他，从未收回自己的应许。上帝也没有背弃他对以撒的应许，即使在上帝赐给他这一应许之后，以撒的信心几乎立刻就暂时失败了。八，以撒和儿子雅各。当以撒年纪老迈，眼睛几乎看不见时，雅各欺骗了自己父亲，并设计让自己得到了通常会由他的孪生兄长以扫得到的祝福。由于自己的欺骗，雅各不得不逃离了应许之地，逃到他远在另一个国家的亲戚那里。当他在途中跋涉时，上帝让雅各做了一个异梦，他看见上帝的使者在一个从地上到天上的梯子上上来下去。虽然雅各心不诚实，又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土地上逃跑了，但上帝却因着自己恩典的缘故，向雅各再次重述了他在很久以前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上帝并非因为雅各的顺服或圣洁才赐给他这一特别的祝福，在他做了这个异梦之前和之后，雅各都被视为一个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人。那么，为什么上帝如此丰富地祝福雅各呢？因为他自己的恩典和应许。若上帝只是根据雅各的行为来对待雅各的话，那雅各就绝不会得到他所得到的祝福。概要和结论。在人们建造巴别塔之后，上帝主要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这些后裔被称为以色列人，或以色列之子，亚伯拉罕的子孙。 上帝的旨意并非仅仅是为了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要用这些蒙拣选的人作为所有其他民族的榜样，并且要让耶稣基督，就是他最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应许的女人的后裔，降生到这个世界上。通过耶稣，上帝充满恩慈地把救恩赐给了世上的列国。读完这篇关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故事概要之后，显而易见，我们是蒙上帝的恩典，而且唯独借着恩典得救的。救恩是且永远是上帝恩典的赏赐，要借着信心才能领受，并要借着喜乐的顺服才能活出来。